许世友奉命再次担当了敢死队的队长。他这个队啊是个特殊的队伍，同共是仨人，包括小屯子，就是那个罗英怀，另外一个就是李同儿。为什么挑选他俩呀？当然许世友心里头有数，这两个人都是能文能武，足智多谋，以一顶十，不但武功好，枪头子准，而且点子还多。这两个人作为他的左膀右臂，临行之前，团长王树生找他们仨开了个会，先在桌上铺了一张草图，就是新集镇的草图。这个新集镇的现在改了名了，就是湖北省的新县，那时候也叫县，不过叫新集。详详细细的介绍了新集的情况，告诉许世友，这新集啊，县城虽然不算大，但是地理位置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它是三面环山，东临黄河，城墙高两丈多，全部用长方石砌成的，易守难攻，是固若金汤。它是光山南部土豪劣绅盘踞的顽固堡垒，以老刘家老孟家两姓为大户，统治着全城，组织数千什么反动民团呐、红枪会啊、黄枪会啊，外加上国民党军队的正规军，平肩固守，是敌人深入我根据地的一颗硬钉子。这颗钉子不拔掉，对我们是相当不利啊。同时呢，还告诉许世友，咱们这次战斗是麻雀战术，中间开花，你们仨人虽然人数不多，但是任务艰巨，你们来个中间开花，我率领全团将士在外边打援，这叫中间开花，外面进攻，一举拿下新集县。你看这么大的困难，许世友手拍着胸脯发了誓了，一定完成任务。那光靠他们仨能行吗？王树生还详细介绍了党的地下负责人张某某、李某某住在什么地方，接头信号、暗语等等等，让他们仨都背下来。特别还提到一个人，这个人呢就是大名鼎鼎的赵英，赵老伯。这个赵英啊可了不起呀、三个人像听故事似的听王树生介绍。王树生说，赵老伯现在是我们的地下党员，还是个小头头，别看年事已高了，这个人是实在的了不起呀、这么多年就在新集县城也没有暴露目标，给我党做了大量的工作。想当初徐向前受了伤，在他家养过伤，我在他家住过多次，这老头的夫妻心肠又热，心眼也好，家底也丰厚，人缘特别好，光徒弟就交了二三百。什么徒弟？原来赵家过去开过镖局子，他的祖先开过赵氏镖局，在大别山一带颇有影响，因为大别山自古以来土匪就多，这路上实在不太平，过旅行商等等等都需要有人保护，所以赵家他这镖局就应运而生。赵老伯的祖父曾经考中过武探花，因为看到官场的黑暗不愿为官，归隐在新集城，后来就开了一座镖局子，收了不少的徒弟，因此这买卖十分红火。后来传到他父亲那辈儿， 他父亲接过三角小旗儿，照样开着镖局，依然干的是红红火火。现在传到赵老伯这儿了，他就收手不干了，因为现在是新时代了，冒烟的家伙有的是，使唤刀枪棍棒似乎有点落后了。再说赵老伯对这行也比较不怎么喜欢，所以呢就收手不干了。虽然收手不干，他的祖父给他留下一大笔财产，就拿他们家来说是深宅大院，古香古色呀，包括每一件家具都比较值钱。赵老伯呢为人节俭，把雇佣的人全都打发走了，两口子开了一间杂货铺，就雇了个小伙计维持生活。他对共产党十分拥护，对那些军阀老财，对那些恶霸地主是恨之入骨，格格不入啊。虽然说他跟官方没有什么往来，官方也惧他三分，这叫人多力量大。由于他人缘好，士农工商各界都有他的朋友，还有他父亲那辈遗留下的那些师叔师伯，加在一起不下好几百人，他是一呼百应啊，代表着一方势力。因此呢，包括那反动县长刘芳也让他三分。这个人是我们最大的保护伞，又是我们自家人。到了城里之后，先去找赵老伯，详细情况由他向你逐一介绍，就住到他家，有吃有喝，哎，完保安全。许世友连连点头，团长放心吧，任务包在我们身上了，万无一失。那怎么能混进新集城呢？这都是领导安排的。现在国民党是胆战心惊啊，守着新集觉都睡不好，准知道迟早有一天红军得攻打新集，因此他们平肩聚首。那人离不开粮食，好几千人马，有那么多的老百姓，没粮咋办呢？因此是八方征粮。在大别山区有个小村叫小房子村，村子虽然不大，比较富裕。小房子村归新集县城管，也摊上交粮的任务了。哎，就利用这个为突破口，上级领导经过巧妙的安排，让许世友扮作小屯村交官粮的，那舍不得孩子套不得狼啊，带了不少的粮食，一袋子一袋子装在车上。许世友化了妆，赶着车就是送粮的。罗英怀、李同儿扮作随从的民工，他们把武器所带的东西都藏在粮袋子的底下，避免敌人搜查。一看许世友啊，大伙都乐了。许世友化了妆了，粘的假胡子，本来他长得抱头还眼，就像猛张飞，这回一沾上胡子，活脱就是张飞了，显着岁数也大了不少。许世友装着往前探着身，后边罗锅着腰，再戴一顶破帽子，穿上农民的破衣服，补丁罗着补丁，打着赤脚，蹬着草鞋，真是判若两人呐。李同儿和罗英怀就没那个必要了，一般敌人不认识他们，所以没有化妆。许世友这次出门把全部的家当全带上了。他有什么家当？第一，王树生王团长那口战刀他带着，藏在袋子底下。另外有多年不用的飞镖他也带上了。过去咱说前文书的时候，说许世友在少林寺练过筷子功，那筷子功就等于是飞镖啊。 许世友对暗器非常精通，带了12支，另外还带了几支手枪和充足的子弹，都藏到袋子的底下。领导是千叮咛万嘱咐，等着他们的喜信儿。就这样，许世友仨人起了身了，按着那张草图，没费劲儿就到了新集镇。等到这儿一瞅，果不其然，这座县城是三面环山，一面靠水，防守的十分严密，城高果然超过2丈，都用青条石砌成的。城头上的有守兵，城门口这戒备森严，出入城的人是严加盘查，哪怕女的也不放过。许世友再一看，征粮的车不光是他们一家，排着长队，大概有几十号，那不敢不交粮啊，不交粮脑袋没了。他们是挨个的验收，许世友他们就排在队内了。许世友低声告诉罗英怀和李同儿，看我的眼色行事，不到锦官劫要的时候，千万别动家伙事儿啊！到这儿，人在屋檐下，怎敢不低头？能忍就忍，能让就让，混进城里才是最主要的。明白，明白。这阵咱就是三孙子了。排号排着，排来排去，到了许世友这儿，一个班长端着大枪过来了，站着，哪儿来的？小关屯村的，干什么的？你没看见吗，长官？我们是给官军送粮的。前些日子，县长大人传谕，让我们筹措粮草，我们把第一部分给官军送来了。一听送粮的，他们高兴，但是也得照例检查呀。解开两袋子，这个班长看了看，白花花的稻米，他高了兴了。重新让许世友把口袋口系好了，又让他们把胳膊高高举起，前身后心进行了检查，一看也没有武器，这还有什么可说的？进，把栅栏门打开，许世友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哎，真就非常顺利的进了新集。等进了街里一看呢，新集虽然不太大，但是好几条街道啊，尤其是一条大街贯穿南北，都有石板铺的路。说送粮啊，能送吗？他们按着地图拐弯抹角，这车子在十字街一拐弯，直奔赵老伯的家。那地图上标的清清楚楚，王树生也说的详详细细。到了赵老伯家的后门，没走前街，因为前街太扎眼。到了后门这，许世友叫李同儿、罗英怀在这待着，他转到前门去了，进了杂货铺。一看这杂货铺一般，三间门面，里边有个小伙计，20来岁，一个客人也没有。这小伙计正在那打盹呢。许世友一瞧这柜台，把小伙计惊醒了，抬头一看吓了一跳，一瞅这位呵，总跟张飞差不多少，您需用点什么啊？请问这是赵老伯开的店吗？啊，门口写着呢，赵记杂货铺，我想见赵老伯一面。你啥事儿见我们掌柜的？老人家年事已高，正在睡午觉呢，我有点急事儿，小兄弟，你给带个口信吧，好吗？我说完了就走。这小伙计看了一眼，寻思寻思，转身奔里屋去了。赵老伯一听有人找他，老头赶紧提上鞋，披着衣服到了前面，见着许世友先是一愣，因为他这个打扮太特殊了，不认识。问许世友从哪儿来，叫什么名字，许世友就按着街头的暗语 对答如流。赵老伯一听，哟，自己的人红军来了，老头是非常兴奋，表面上还说的是买卖话。好啊好啊，先生，您需要的货我柜台上没有，哎，得耽误一会儿时间，我叫伙计帮您到仓库里去运。您请进来，请进来。许世友跟他进了里屋，到了后院，边走边谈。许世友就说：“您是赵老伯？”“哎，正是正是，欢迎你们来呀。前些时我就听组织告诉我，最近一时期要攻打新集。对，老伯呀，我们的人还在后门呢，还有一辆车，还有牲口，上面拉着不少的粮食，能便宜那帮兔崽子吗？你得帮着我们把粮食卸下来，把车隐蔽起来。”“
行行行行行。”
赵老伯告诉小伙计，先上板关门，咱干点别的，把后门打开，老头亲自搬运。一开始啊，许世友啊心里头画魂，说这老头这么大年纪，年近古稀了，70来岁了，这搬着粮食，这玩意儿最沉呢，再闪了腰崴了脚脖子咋办呢？结果一伸伸手，许世友这才发现这老头的身子骨不次于自己。别看个儿不高，两臂一晃几百斤的力量，扛着200来斤的口袋是行走如飞，再加上其他人帮忙，眨眼之间把粮食卸到地窖里头，把车赶到院里，把后门关好了，上上锁。老头是气不长出，面不更色呀，告诉小伙计把那牲口哎溜一溜，喂一喂，验一验，哎，您就交给我吧。老头这才把三英雄让进屋里。家里的来客人了，老伴身的骨照样那么硬实，一推门出来了，一看来了仨人。经过老头的介绍，老太太是十分热情啊，看来王树生团长的介绍一点也不夸大其词。老太太是又烧水又做饭，又让他们敬面，又让他们喝茶，那真比到家里还温暖。许世友三英雄坐定之后，打量着屋里头，哎，真好，都是古香古色的硬木家具啊，虽然叫不上什么名来，看这样子都挺值钱。老头这屋里头是干干净净，四四方方，应有尽有，看得出家底儿的确挺殷实。赵老伯陪他们吃饭的时候，边吃边谈呐，除了说了许世友来的经过之外，介绍了红军的情况，主要的许世友要知道知道新集镇发生的情况。赵老伯听完之后，把酒壶一蹲，哼，别提了，现在这个世道整个混沌了，黑白不分，小人横行，是坏蛋当家呀。那个狗头县长刘芳跟孟云清两个人，一个是狼，一个是狈，他们是狼狈为奸，为所欲为，把老百姓啊可坑苦了。今天要这个粮，明天要那个税，他们眼就盯着钱，钱钱钱，老百姓拿得出来吗？不是抓去坐牢，就是被鞭子打一顿，现在是惨不可言呐。现在咱们红军要收复新集城，正是时候，我想老百姓没有一个不高兴的。红军要来了，老百姓就能自动组织武装迎接红军。连我都想好了，只要红军一到，我就招呼我那些师伯师叔以及我的师兄弟，也能凑上500多人呢，也加入红军，打开城门迎接红军进城。太好了，老伯呀，我们王树生团长详细介绍了您的情况了， 因此我才投奔您来。您再说说还有其他的情况吗？
有。
哎呀，还有一件令人不痛快但又解决不了的事儿。
啥事儿？
明天中午啊，5:30，他们西关的刑场啊要杀人呢、啊、
杀人？
杀谁？有100多农民弟兄啊，这些孩子是脑袋一热，不管天不管地，把粮店给砸了，把粮食给抢了，这是扰乱社会，抢粮还了得吗？因此被孟云清派兵给抓起来了。经过审讯之后，说他们是暴民，是受了共产党的利用，挨个的给判处死刑。明天5:30要在西关刑场执行死刑啊！我现在正为这事儿闹心呢、啊，我有其心而无其力、啊。红军大部队不来，光凭我老头子，我敢暴露身份吗？我敢抢法场去救人吗？可是救不了，救不了，我心疼啊！我们老两口子正谈这个事儿呢，你来了。
哦，有这等事儿。
许世友也是希望把这100多人救了，但是自己这次来的任务不是这个，也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儿，自己不敢贸然闹事啊，凭3个人劫法场谈何容易，那太荒唐了，反倒因小失大了，但是又不甘心。许世友想了想，好吧，老人家，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走了，讨扰您在这睡一觉。
到家了，怎么还说讨扰2字呢？那太应该了，你们团长，你们往上的大官徐向前都在我家住过、啊、放心吧，我这房间有的是。
老两口子给许世友他们安排了房间，哎呦，3个人睡的这个舒服劲儿就甭提了，圈乎乎的被褥，宽大的房间，该喝水喝水，该吃饭吃饭，上哪儿找这优越条件去？在寺外打游击，动不动3天2头就得饿着肚子，说渴了活该，没有水上哪儿喝去？要现在可好，要啥有啥。许世友心里就盘算，这100多名弟兄难道就叫他们瞪眼死了不成？我即使就救不了他们，我也得大闹心急现成。